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5月26号到6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正念正行，稳定地做好三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目前随着正法进程快速地向表面推进，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以致不少人都在抓紧最后的时间，尽心地做着对大法有益的事，为自己选择着光明的未来。从修炼的角度来说，现在我们整体修炼的大环境是相对宽松了，许多同修都很珍惜师尊慈悲为我们延续来的每一天，扎扎实实地做着救度众生的事，有的在制作着传单、光盘、小册子等真相资料，有的做着真相币、真相短信及真相电话等项目，也有同修正念清除各种干扰因素，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地面对面讲真相，几乎每天都带回一些标记着每个生命因福的三退名单。住师正法中，每个同修都在开创并坚实地走着自己修炼的路。环境的宽松应是我们更好地做好三件事的有利条件，而近期在与部分同修交流中，看到有的同修不觉生出了安逸心，其实自己也有这种倾向，放松了精进的意志，在学法、发正念和讲真相救人上，不再像以往那样精进了。也有的同修觉得正法已近尾声，邪恶已被大面积的清除了，从而什么也不在乎了，在正实法中忽视了必要的安全，如资料点的单线联系、手机或座机的通讯安全、与常人交谈时的修口等等。师父在法中一再要求我们，任何事情都不要走极端，理智的、清醒的去做，那是大法弟子的威德。谁能够在常人社会这种形式的修炼中保持稳定的状态，那就是真正的在这个修炼形式中做得最好。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正如明慧周刊每期都提示给我们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这是师父和法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精进修行的指南。在此愿与同修们一起坚定正念，抓紧一切机缘，继续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个人点滴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多指正。
学法更要敬法。作者：大雄。《西游记》里面的唐僧，小说时而将三藏法师称作金蝉子或者金蝉长老，其理由在于第100回由释迦如来佛亲口说来：圣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唤作金蝉子，因为汝不听说法，轻慢我之大教，故贬汝之真灵转生东土。就是说，唐僧不听闻佛法，不敬佛法，而被贬下灵山。其实从古至今，修炼都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今天我们对法的态度、对修炼的要求都是非常严肃的， 而且以后我们要走的路是越来越窄小，容不得我们有一点点的纰漏。记得过去有一次，一个同修说，我每天都很忙，忙得很厉害的时候，我就拿着书只转法轮去厕所里看。当时我们大家为此争执起来，其实不管我们多忙，都不应该不尊敬法，即使是做大好事也不行。法是严肃的，怎么容得我们不尊敬呢？那可是造就一切大穷之根本，生命不敬法就等于自己毁自己呀。犹记得当年在龙沙公园的时候，我就是苦练啊，最多的时候装法一站就是6个小时，可是学习呢就不行了，通常是有时间就学，没有时间就不学，结果自己的心性得不到提高。可见动作是辅助，而心性的提高才是根本，所以多学习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不间断的学习中，我心的容量也在不断的扩大，正念也在不断的加强。在遇到过关的时候，我就以法为师，很容易的就可以过去了。其实这只是说的是表面，还有更深层的因素。我们的一切是师父给的，法也是造就我们的根本。每天面对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每天面对这个人心不古的环境，我们以一种什么的心态去学习也很重要。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不重视学习，就是感性上知道好，没有从内心深处意识到学习法的严肃性，只有感性上的去对待，往往只是心如浮萍一般。学法不怠，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证连成，弘盈二精进正悟。是啊，随着自己学习的深入，我逐渐的明白，世上的一切真的都是虚幻的。不管在人世中你有多大的财富，有多显赫的地位，有多么恩爱的感情，有多么深爱我们的亲人，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过去呀，我有一个怕，就是呀，总是看到师父叫我从一个悬崖走过去，前面就是万丈深渊，没有路呀，我总是很害怕。后来我就想，不走过去怎么行呀？于是就在法上提高自己，多多的看书，多多的提高自己的悟性，时刻内找自己，看看自己还有什么没做好的地方。果然后来我行了，师父说走我们就走，生死有舍的，就这样我突破了，大胆的走过去，发现真有路，脚的下面不再是万丈深渊，而是朵朵白云。呵呵，那就是上天之路呀，人神一念之差，差的就在这里呀。可见不学好法是走不过去的，邪恶在漫天的谣言中欺骗了世上所有的人。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靠着对法无比坚定的正信正念走到今天的。你可以骂我打我，但绝不可以说法不好，因为大法的法理是伟大的，一切都是慈悲师尊的苦度。每天晚上当我打开转法轮的时候，立刻所有的烦恼都没了。外面灯红酒绿的生活，外面花花的世界，外面的一切和我都无关。我就是要静心学习，让法融进自己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液。为了更快地提高自己，也是为了未来的众生，我们都要好好的学。旧的势力是根本上不敬法的，所以成了今天我们正法的阻碍。而我们若不敬法，和旧的势力有何不一样呢？不从旧的理中脱胎出来，就回不到新的宇宙中去。所以要多学，多重视学习的重要性。只要多学，我们就在提高，不管多忙也要去学习，可谓学法更要敬法，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真修弟子呀。
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救孩子。作者兼退。大约2个月前，一个资料点开贴幕的同修说，他打坐时清楚地看到一幅巨大的斜挡红旗下面站着成群结队的孩子们， 萎靡不振的样子。这位同修悟道是师父点化，让大法弟子快救孩子。同修说到做到，从明慧网下载做了一批针对教师和孩子的真相资料。同修们在六一前后到学校附近教师宿舍楼及居民区集中散发，面对层出不穷的图腾案、校园豆腐渣及各种儿童伤害案件，人们都在思考具有古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究竟怎么了，持续将凶残的黑手伸向孩子，案件扎堆出现，而邪党亦在搞舆论操控、混淆视听，妄图掩盖其罪恶本性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无论邪党政府采取什么措施，都是枉费巨大的社会成本，伴随众生苦难的只能是越来越多的生命为邪党陪葬。当时我为什么就没有赶快写下此文呢？面对连续的惊天惨案，今天才写出来，正是悟性太差了。其实也是我修炼不精进的表现。2007年师父经文谢谢众生的问候，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明确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是众生得救的唯一途径。为什么孩子们被接二连三被伤害呢？直接原因是旧势力的安排，邪恶利用教科书下毒，诬陷大法，使孩子受毒害最深，以达到淘汰众生的目的。无论常人怎么叫喊救救孩子，都是画饼充饥，真正救度众生进入未来新宇宙的唯有慈悲的师父和大法。唯有大法徒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兑现誓约。目前天象催急，大法弟子要快救孩子，在此我提出如下几条建议，仅供同修参考。一，尽可能给校长、教师、家长和孩子们面对面讲真相，不方便的寄真相信，特别针对教科书诬陷大法的内容去讲。二，明慧网要持续编辑针对教师和孩子的真相资料，同修们针对性发放到教师宿舍区等地方。三，收集校长、教师手机、电话号码，通过语音和短信讲真相。编辑针对性的短信，例如摘掉红领巾、退出团合队、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得福报。四，图腾案后各地学校都配备了保安和电子眼，要注意安全。据我观察，农村小城镇的学校基本没有安装电子眼，层次有限，望同修慈悲指正。
记一次成功营救同修的经过，作者归真。今年5月12号晚上，本地区一位女同修在当地发了不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挂了一些真相条幅。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当地派出所的一个片警去她家搜查，翻出了一些还没有挂出的真相条幅和资料，将该同修非法绑架。同修被绑架离开屋子前，趁恶警不备，快速拿起电话给一熟悉的同修挂了电话，只说了一句我被绑架了，就放下了电话。接电话的同修是学法小组的协调人，他立即通知了学法小组的其他几位同修和身边熟悉的同修，大家立即打听到非法绑架同修的派出所，通知了被迫害同修的丈夫，并马上组织前去要人。到了派出所后，同修们打听到所长不在，就又打听是哪个警察非法绑架了同修，那些警察都推说不知道。 于是同修们分头去各个办公室询问，在这个询问的过程中，就给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不应该跟随被国际法庭通缉的江蛤蟆继续迫害好人，因为此前当地的讲真相工作做得比较好，那些警察都比较了解真相，态度都较好，有的用话搪塞，有的为给自己开脱罪责，竟给同修背这样顺口溜：我们就是你们说的那样，我们就是邪党的一条狗，守在邪党的大门口，让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听了让人哭笑不得。被非法绑架的同修修炼前曾患白血病，是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的丈夫赶来后跟非法绑架他的警察说着这段被大法救了命的经过，最后气愤地说：你们要是不放人，我老婆要有个好歹，你等着，我让你老婆还，咱们都别想好过。同修们在一旁劝善那个警察：陈所长不在，你赶紧把人放了吧，回头真报上去，你想撤还麻烦了呢。你得罪那个人干什么？谁家没有老小的？你跟人家，指着同修的丈夫，有什么仇？要出点啥事，你能得什么好？开始那个片警推脱是奉命搜查的，又说听说他是外地租房住的，当地没有亲戚，问同修：你是他什么人？同修说：谁说他没亲戚，我是他姑舅姐妹。就这样，在同修们驱了五个同修强大的正念下，邪恶最后坚持不住了，在中午11点多钟让大家把人接走。这场表面的较量虽然只有3个多小时，但在另外空间一定是一场正邪大战。大法弟子在这场营救中所展现出的无私忘我的境界和强大的正念，令邪恶为之胆寒，正是大法众徒讲真相，正念法力导妖穴，红银围剿。
回应解体610邪恶系统交流文章，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前些时打了一通电话给中国大陆山东省某市610办公室主任的岳母，向他讲清真相。通上电话后，我很热络地称呼他伯母您好，向他请安，并请他帮个忙，感觉到他愿意听我继续谈下去。过程中我提到自己得法身心受益，大法红传，64事件学生遭屠杀藏自食，以及美国众议院通过605号决议案等等。最后我请他务必劝告他女婿不要再配合共产邪党抓捕法轮功学员了。他的态度从开始称赞中共，请我们不要搞退党活动，私下练功就好，到最后他平和地回说：我了解了，我了解了，谢谢。我打迫害电话已有一段时间，特别感觉到像610系统等有关单位恶人的亲友打电话讲真相的重要性。往往这些电话如果能够讲到位，起到的效果都不错，因为恶人家属他们并不一定清楚恶人做的是伤天害理迫害学员的勾当，即使知道，大部分家属也是心理不稳，一般都不会支持他们作恶。所以只要把恶人迫害事实说明一下，通常恶人家属或亲友的情绪起伏都会很大，害怕遭到报应或受到牵连等，而且他们往往会将这种恐惧的情绪转向恶人，要他们停止作恶或者换工作等等，带给恶人很大的压力。以往海外弟子比较重视直接向恶人打电话，当然这种方式要继续下去，但是转个想法，透过迂回方式向恶人家人或朋友打电话讲真相，也是一个相当好的补足做法，值得我们重视。 在此建议大陆大法弟子能配合明慧广今年5月8日解体610邪恶系统交流文章的内容，持续收集恶人的家人及朋友的相关讯息，特别是电话号码，这样我们海外打电话的同修就可以双管齐下，在制习邪恶营救同修上起到更好的效果。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的问与答，弟子，我们发现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资料力度不够，是有些地方被严重迫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资料中普遍没有写明恶人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相关信息，这样恶人感觉不到舆论压力，有的还更加疯狂，这样的教训不少，不知这个认识对否？是，有这方面的原因，这些可以在明慧网上报道，叫学员把邪恶了解得更清楚一些，报道出来，叫当地学员大力揭露这些坏人，这些是明慧要协助的，也把有些地区没这样做或做得不足告诉学员。以上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由吃肉问题悟到的，作者一心。一天突然悟到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讲的吃肉问题的更深一层法理，以前总觉得吃肉问题讲的是要我们不执着于吃，放下贪吃的心就行了，可有一天我突然悟到吃穿住行不就是人最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方式吗？师父要我们放下对吃的心，只是以吃来举例子，要我们放下对食物执着的心，说白了不就是让我们放下人的一切，从人的最基本生活方式中，从人的理中走出来吗？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人在吃的问题上还不只是吃肉，对什么食物执着都不行，其他东西也是一样。孔子有句话，食色性也，浅层理解是说人与生俱来就有对后天一切有色物质的需求，包括吃穿住行爱恨情仇。师父在红营人觉之分里面说到，何为人，情欲满身。师父讲的吃肉问题，我悟到是要我们修掉贪吃安逸心、情欲以及一切后天养成的观念、习惯等，真正从骨子里褪去人的壳，修成神。最近突然发现自己存在很强烈的指责别人的心和不愿意被别人说的心，这两种心强烈的已经形成自然了，于是我有意的去克制它、修去它，但我发现这种物质很顽固，已经形成我的一种习惯了。我发现一有突发事情发生时，这种习惯就冒出来干扰我。当我说完了指责别人的话之后，甚至在指责别人的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这样做不对，但总是控制不住。我悟到这种不好的习惯是一种物质，时间长了，在另外空间可能也形成了一种机制，放松时就会干扰我们，我们一定要认清它，抑制它，最后解体它。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像我一样爱指责别人的同修，提醒同修这种物质不是我，一定要去掉它。我还悟到爱指责别人也有党文化的因素，加强了这种心，我们也该清除自身党文化的毒素。
纯正的一念，见证大法的神奇。作者子规。今天在学法小组有一个70多岁的老学员，以后称甲， 由于人的观念不放，被病魔长期迫害，已经好久不能够双盘。学法交流之后，甲还不肯走，还要和学法好、法理清的大法弟子再交流一下。大法弟子们一直鼓励甲多学法，在法上唤醒甲的主意识，让其注意分清真我与后天的观念。到晚上六点发正念之前，一位弟子对甲说，你跟我一起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是李洪志的弟子，谁的安排也不要，就听我师父的话，按照法的要求去做。甲跟着一字一句的真诚的念，这时已经5:55，我们一起清理自己。这时就听甲激动地说，我能够双盘了，看我很轻松的就盘上了，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弟子。我们共同发了15分钟的正念，在一起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操常。同修们努力呀，不要再让人的观念挡住我们的真性，我们来源于真善忍，要归于真善忍，信施信法的纯正的一念，就能够去除一切人心，破除一切旧观念，无私无我，融于法中，慈悲救度无量众生，这是我们来在世上的真愿。谢谢师父慈悲的呵护，弟子叩拜谢师恩。
从同修言行中看自己，作者蔷薇。我和妖姑在练功点上认识的，平常没有单独接触过。这次听同修说妖姑从洗脑班回家了，我想这不是偶然的让我听到这消息的。虽然我的天目看不见，不知我们来世之前是否互相叮嘱过，到时别忘了互相提醒，互相帮助。但我有一种强烈的心想去看看他，关心关心他，同时也想起从同修那儿听到关于他的一些情况。有的说他是老大难，心态不稳，容易被任何事波动，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反复无常，总之说不好的多，说好的少。妖姑真像大家说的那样吗？那天我上妖姑家，一进门妖姑迎面说，师父派这么好的同修来帮我，太感谢师父了。我心里美滋滋的，听得顺耳，笑了。再次去他家，他还是这句话，第三次还是这句话，我就觉得妖姑太虚伪了。别人修得好不好不是挂在嘴边上的，说其人修得好，其人就修得好了。另外妖姑不但对我这样说，其他同修去他家，他也是这样说。回到家中琢磨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不是我哪里没有做好？师父不是教我们遇到问题矛盾时首先要想自己，找自己的原因吗？虚荣心，虚荣心。我突然明白，能看到别人虚伪，不就是自己也存在虚伪吗？要不怎么能被自己看到？那不就是做给我看到的吗？当我找到这颗后天变异的观念派生出的不好的心后，以后再去妖姑家，就再也没有听到他说这句话了。当我问他时，他却说忘了说过。我说不是你忘了，是师父通过你的嘴点醒了我，我悟到了，所以你也不说了。通过这件事，那些说过妖姑的同修，你们是否也向内找了自己，悟到了没有呢？我把这个体会写出来，希望能互相提醒。
出了多种故障的打印机自动恢复正常的经过，
作者归真。前一阵子我用的好好的佳能4500打印机突然出毛病了，打印范围跑出纸张的一边，有好几行字呈中间错位，不断地报错误5100，只好关机再开机，反复多次，最后只好停下来。看着打坏的文件，我想这是在点化我，字偏心偏，字错位心也错位吧。静下心来想一下，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已有好一阵子，我心里不时会反上来一些过去不痛快的事。当时没有分清这是思想业而马上加以排斥清除，而是很多时候顺着想下去，心里愤愤不平的，不仅加重了这个思想业，而且使怨恨心越来越重，其实已经连常人的平常心都没有了，自己还不清醒，抱着这么不好的心，做这么神圣的事，所以机器就突然的坏了。清醒过来后，我静下心来，清除这些不好的思想和思想业，感到身上往外冒凉气，可见我的空间场中的问题已有多严重。三天以后，我感到心态平稳，看着这台打印机，心里有种很强的预感，它正常了，因为我感到它好像就是被我的心给影响坏了的。现在我恢复正常了，它就会一切正常。带着这种预感和自信，我平静地按下开关，打印出一份资料，结果真是一切正常。于是就做了很多资料，它一直运转轻松，打印出的资料干净漂亮，所有的那些故障全都自动消失了，就好像它从未出过任何故障一样，这是多么的神奇。尽管我也知道先修心性后修机器的道理，可是还是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晚上在梦中，我看到自己的大脑在向外不断地发出一圈一圈的电波，而我面前的打印机被我这一圈一圈的电波震动的机体剧烈地抖动起来，发出像大马力发动机那样的突突突的声响。由此看来，我发出的其实是种坏的电波，我被这个景象给惊醒了。醒来后，我彻底明白了这台机器由莫名其妙的坏了到无比神奇的好了的真相，同时也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会对周围的一切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影响极大。所以大法弟子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正念是多么的重要。
由梦中假象悟到的，作者慧真。最近两次睡梦中，梦到我的一位家人同修被绑架了。起初我只是发正念否定解体梦中的内容，后来第二次梦到时，我就有些紧张了，心烦意乱的，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心里翻腾着各种版本。猛然间抬头看到发正念时间已经快过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这15分钟我都在做什么，一个梦竟然能把自己干扰成这样，我还是个大法弟子吗？平时嘴上信心十足地喊着信师信法，可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师父在转法轮当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心底里一直都有怕家人同修被绑架的怕心。这种怕心一方面来源于生活的安逸心，一方面也来源于对家人同修的情，还有一种潜在默认被迫害的心理。回想这两次做梦时，都是自己贪图安逸疏忽发正念的时候，一次是在午夜迷迷糊糊发正念后，一次是在早上练完静功6点发正念之前。 说来惭愧，自己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清醒地发午夜发正念了，每次都是迷迷糊糊地坐起来，像摆姿势一样摆到最后，有时主意识还沉浸在之前的梦中，都不知道坐起来要干什么。若不是自己贪图安逸，疏忽发正念，邪恶又怎敢在梦中给我演化假象呢？每天四个整点都是大法弟子运用神通集体清除邪恶的时候，可我却在那里迷糊，拖同修的后腿，不但自己没有做好，还在自己的空间里滋养了邪恶，是该清醒了，不该如此迷糊下去。顺便也给同修作为一个借鉴，大法弟子责任重大，千万不要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不要在任何一方面疏忽。
有警察敲门误导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们这片片警到我们这个社区来登记户口，当他敲我家门的时候，我隐约感到是他，但还是把门打开了。他进来后登记了一下我家的户口就走了。这期间我一直在屋里发正念，起初我的心里很不稳，立掌的手也有些抖，很快我就分清了，那个心不稳手抖的不是我，是那个怕的物质在作怪。这时我的思想中想起了一句话，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是啊，我在怕什么？这不正是师父在鼓励我吗？让我静心清除那个怕的物质和骗警背后的邪恶，回想为什么自己要怕，还是把自己放置于被迫害的角色上了。师父是不承认这场迫害的，自己作为师父的弟子，应该听从师父的话，不应该与大法拗劲儿。师父说，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得孤立无助。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曼哈顿讲法。那么为什么自己不能把骗警当作一个普通的众生看待呢？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是对的，潜在意识中还是把他们当作了自己的敌人。自从99年邪恶利用警察迫害大法弟子后，我就对警察产生了仇恨反感的心理，每当看到他们和警车时，我的心里都很不平静。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不是出自于救他们，而是怕自己被绑架被迫害，基点是站在为私上。其实当警察这个职业的生命是很可怜的，他们本源的生命也许下来时并不想如此，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还是被邪恶利用，充当了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打手。我们表面上可以善意地对待他们，但对于他们背后的邪恶一定要严肃清除。对于给不给警察开门的问题，我想还是尽量不要配合为好，因为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敲门是为了什么。如果他是来迫害大法弟子的，给他开门不但是配合了他，也是把这个生命推到了不能被救度的边缘上了。我悟道，如果我们符合法的标准，空间场能量很强的话，警察是不敢来敲门的。一切以法为师，多想想师父的法是怎么讲的，自然而然就知道如何做了。
发正念生死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某天在发正念时，突然间隐约听见一个声音很气愤狰狞地对我说，我要消灭你。我突然警觉，这不是邪恶想要清除我吗？我立即发正念清理它。这时我悟到一个理，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真的是在另外空间与邪恶的生死大战。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 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是按师父话做事而走向新宇宙的神，而那些旧势力的安排，以及那些旧势力安排的烂鬼、邪灵、恶神等生命，却在死死维护着他的旧理。如果我们不用心发正念清除他们，那么他们就是要抓住我们不谨遵师父教诲，不全力维护新宇宙法理的空子，来迫害我们，甚至是利用常人的一些手段来消灭我们的肉体。这就像是两方的生死决斗，如果大法弟子不用心发正念清理他们，而是思想松懈，或者跟着他们设的圈套想下去，没有及时清理他们，那么这些垂死挣扎的邪恶生命必然会伤害到大法弟子。我所指的伤害是对大法弟子正念的摧残，使我们生出更多不好的执着心理，让安逸心等不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状态的心理悄然蔓延，然后渐渐消灭我们精进的意志，最后毁掉我们的意志甚至是肉体。也就是说，我们不消灭邪恶，邪恶必然就来干扰迫害我们。所以这样看，大法弟子发正念就好像是与不符合法的邪恶因素的你死我亡的生死战。所以每一场战斗，我们都不可以松懈意志，都不可以掉以轻心，不可以有丝毫退让和被诱惑。我想这里也是体现大法弟子坚强意志的一个方面。以上仅是个人在一定层次所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点滴，走出来海阔天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在经文录中说，目前大法弟子正处在正法时期，旧势力的表现构成了对大法弟子最根本、最严厉的考验。行与不行，是对大法与每个大法弟子能否对自己负责的实践。能不能在破除邪恶中走出来正实大法，成了生与死的见证，成了能否圆满正法弟子的验证，也成了人与神的区别。回顾自己这些年中在修炼中，尤其是家庭观中走过的弯路，对这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与妻子结婚已有10年，在最初相识的那段时间里，他就想家里的事情他说了算，因为自己生性随和，再加上修炼中想着要放下名利，所以自己除了修炼这一点不可动摇以外，别的方面并没有坚持。这一点在当初没意识到什么，但随后几年的讲真相与证实法的活动中就渐渐地体现出来了。比如自己要参加弘法活动与讲真相的活动时，他以花时间与花钱为理由阻挡。虽然由于自己的坚持参加了一些活动，但由于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而遗憾。等到有了孩子，他的父母来探亲之后，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了。
岳父母看重的是家庭利益，认为一个人把自己的家照顾好就行了，干别的就是不务正业。由于意见分歧，再加上自己修炼的不足与讲真相方式的欠妥，所以造成很多矛盾。几个月后，他们把孩子带回国了，所以问题就暂时放起来了。尽管妻子不怎么支持，但因为孩子不在身边，所以还可以参加一些大法活动。
大约在一年多以前，岳父母再次来探亲，将孩子带过来了，而且他们在这边也住下来了。头几天还相对客气一点，但不久后矛盾就变得尖锐起来，新账旧账一起算。不用说周末参加讲真相活动，就连每周一次的小组学法与自己每天等孩子睡后的学法练功都干扰。一开始想忍着，但无济于事，于是给他们讲道理，他们也不听，与他们争吵，结果他们越吵越来劲儿。后来由于自己的坚持，参加小组学法与自己的学法练功毕竟坚持了下来，但当地的弘法与讲真相活动几乎无法参加。由于想着过去的缘分，由于想着是自己过去造下的业力，由于考虑到他们的被救度，
所以自己尽量避免与家人的冲突，类似于百依百顺。比如每天下班后孩子都是我带，一直到睡觉，夜里每隔一段时间看被子盖好了没有，天亮后起床等等。本以为这样子可以得到他们的认可，从而对大法有好感，但渐渐发现自己这种一点原则没有的做法让他们更甚。这里仅举洗衣服为例，这个社区里因为市容，没有人在外边晾衣服，何况本来每家也是用洗衣机与烘干机。可是岳父母不仅要让我每天手洗孩子的衣服、妻子的衣服，而且洗完要用竹竿晾在外边，因为每天要照顾孩子、打扫房子、帮种菜地，有时做饭等，几乎没时间洗自己的衣服。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要求我每次在孩子睡了之后再起来洗自己的衣服，后来这种做法因为影响他们的休息而停止了。除此之外，怎么洗衣服他们也有很多要求，稍不如意就会被指责。比如有的衣服用肥皂，有的用洗涤液，有的只用清水，有的洗完马上就要晾，有的要等一会儿。有一次孩子换下来一件衣服我没有洗，他们开始唠叨怎么衣服放着不去洗。另外有一次我将孩子换下来的一件衣服洗了，他们又抱怨只有一件衣服有什么好洗的，这么浪费水。与此同时，妻子对我的多方面要求并没有放松。我与她谈这些事情，她说她的父母就这样，想着自己的善心还不够，于是尽量消除他们的负面想法，甚至想着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母看待，但人无济于事。后来因为忍受不了这几重压力，没有出路而又不想正面冲突，于是有次矛盾之后出去住了两天旅馆。回来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而且住旅馆本身也成了我逃避家庭责任、自己出去逍遥的罪状。知道家人这样做有其背后的因素，而且受党文化影响，因此想法正念铲除，但效果不佳。每天等孩子睡后，往往自己也睡着了，醒来后已经是过了半夜发正念的时间。夜里学法效果有时尚可，但练功与发正念常常是一打坐就睡着了，有时凌晨的发正念也睡过去了。时间长了，甚至自己在工作单位也打不起精神来，知道这些状态不对，自己曾经思考过，试着从法中找答案，也问过同修，但一直没有突破。同修也是各抒己见，有的说要坚持原则，有的说要更善，有的说方式不对，有的说别人家也这样等等。最近通过更多的学法，更多的与同修交流，而且经历的一些事情，渐渐明白了一些眉目。有同修说，你不了解常人的想法，常人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你这种一味的退让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们不会用你的角度去看问题，反而认为你这种百依百顺是装出来的，别有企图。法中也讲过，正常社会中男人与女人在家庭中的正确关系，对老人是要尊敬和照顾，但不合适的地方不可一味迁就，有个客随主便的说法。再说你这样做，孩子没机会得法也毁掉了。反复考虑了许多，并与妻子交涉了多次，最后我向他提出，我会照顾好这个家，让每个人健康平安，而且我也能做到这一点。老人在家务上可帮可不帮，也可提建议，但不能强制我的做事方法。孩子我要教他练功和参加大法活动，周末要参加半天或一天的大法活动，不能用时间或在财务上卡我。妻子大有意见，说是岳父母不同意，他要离婚等。我说离婚不是我想要的，但如果你坚持，我也没办法。我只是想将这种畸形的关系恢复到正常的社会状态，而且我在自己信仰上花的时间也并不比别人休息、健身及娱乐的时间多。你与父母都有足够的时间了解法轮功，但孩子还没有，这对孩子不公平。法轮功讲真善忍，与传统文化是一致的，有助于孩子身心健康。即使是离婚，我也会有一定的监护权，至少在那段时间里我可以教孩子练功，比现在什么都没有做法要强。考虑之后，妻子在一些方面有了放松，但有的地方还不同意， 岳父母也在思考，他们的态度也在变化，事情还在发展过程中。我也在问自己，你这种做法对吗？后来发现，这种不与人争执，平和地讲明自己的看法是有好处的，可以避免激起对方的负面因素。别人有意见可以提，自己不会有负面想法，也会尽量听。但做决定还是要从大局出发，当明知不对，出于情面而让步时，虽一时可能解决问题，但会留下后患，以后更难解决。后来得知，许多同修当有不修炼的家人时，都有类似情况。如有位女同修，母女都修炼，她丈夫及家人则认为家中事情都要女人做，因此后来同修的丈夫几乎什么都不做，连门口铲雪这种分内的事情都不做。从这些不难看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可是当影响到正式法时，就是干扰，拖下去自己没有时间精力做该做的事情，离大法弟子的标准越来越远而不知。只有当照着法去做，一时可能会有难度，但每一步都是踏实的，不久就能看出路来，善待他人，而且可以照顾对方的想法，但做事还是要照大法弟子应有的方式，否则当做事的出发点、方式与效果完全符合常人的想法时，自己也就是一个常人，何谈正实法与救度众生。师父说，没有大法弟子的善，就不是修炼人，大法弟子不能正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自己往往重视了前半句，忽视了后半句，带着很强的执着与观念，想去正实法，也达到不了正实法的效果。不久前有一次去商场推广神运时，闲下来除了发正念，心里还在想这事儿。这些年来，事情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样子呢？望着来往的人流，一个个言谈举止不同，不禁意识到，这个社会中每个人想法都不同，当自己的做法能够被社会的主体，比如说一半以上或四分之三以上的人认可时，就不会差太远，继续下去就能救度这个社会的主体。反之，当过多的精力去适应一少部分人，置其于不顾时，则是舍本逐末，路越来越窄。前两天去商场推广神运时，又在想着这个问题，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想着他们各自代表的众生，不禁想起师父转法轮中的话，我告诉你，那法轮比你生命都值钱，它是一种高级生命，不能随随便便就毁坏它。由此想到，师父给了我们这么多，众生又对我们有如此大的期望，自己正实法与救度众生的责任其实是超过自己生命的。这样看来，如果还仅仅以个人提高，以照顾家人情绪来阻碍，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就像是战场上正邪相逢，自己却以磨砺兵器为理由退缩，火工厂车间生产线忙碌，自己却以维护设备为由而怠工，自己的所为与应尽的责任差距何等之大。走出人的执着与观念，走出来正实法，海阔天空。自己的一段路记下来与同修交流，希望同修们都能走好，少走弯路，做到无悔无憾。
救度众生，神老头救人的神奇经历，作者新生。韩延峰老人今年74岁了，1999年720以后，曾带领一家六口大法弟子到北京上访，一家人都受到邪党的残酷迫害。2000年12月，他被当地610迫害，关在市拘留时，我认识了他。虽然年龄大一点，人看上去很瘦，脸上的皱纹刻下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我比他小四岁，从表面上看也比他年轻，但身子骨却没有他硬朗。他没上学，1998年他有幸得法后，师父帮他开智开慧，很快的自己能够完整读转法轮。我与他比应该是知识分子了，在理论上应该说对法有更高的认识，
可是不然，在当时我就看到我的不足，他的表现是信师信法，坦坦然然，无怨无悔，而我却疑惑迷茫。当协党的市领导找他谈话时说，老韩，你还练不练了？他毫不犹豫地说，你把我的头割下来，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练。这个士官说，真是死顽固，好吧，那你就练吧。跟他手下人说，把他的名抹了去，不管他了。就这样，当天他就回家了。这就是老韩的一颗对师对法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心。2010年4月25号，同修说北乡有个神老头，在讲真相救人中有许多神奇事，同修用轿车拉了我去，一看原来是他。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个年头了，花甲老人变成古稀老人，可是看上去一点没见老，而且精神头更加旺盛了，没有常人的太多的寒暄，一上来就进入正轨话题。他说，说起救人，那可不是我做的，我算什么？文盲一个，斗大的字认不了一脸台，当了几年兵回来下庄户，只知道种地，什么也不懂，是师父教我知道了高深的宇宙大道理，还给我净化身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看起来是咱们在救人，其实这都是表面形式，在另外空间都是师父在做。只要我们有一颗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是千真万确的。接下来他给我们讲了几个他是如何救人的故事。他说，我一个战友李文典是香店村人，他孙子今年14岁，从2008年开始患了绝症白血病，因为给孩子治病已经花了41万，一个庄户人家哪来那么多钱啊，一家人欠的债50-80%，日子穷困潦倒，孩子的病一天重死一天，人家说这孩子是死了没埋了，全家人一天到晚以泪洗面。说来也神，2009年12月我连续2次做梦，都梦到这个李文殿，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让我去救他的孙子。一天我去了他家，跟我战友说，你想叫孙子好，首先儿子儿媳都一起练法轮功，这样就可带动孙子一起练，这是唯一的救你孙子的办法。当时他儿子儿媳都在场，立即表态说，好，我们都练。我把师父的交功碟送给他，一天练2遍功，因为没有转法轮，也没有真正的学法，只是天天诚心诚意地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人天天定时念，这样9天以后孩子的病就好了，到青岛医院去做 CT、 B 超、 X 光，什么病都没有了。18天以后更发生了奇迹，孩子全身上下脱了一层皮，成块成块的脱落，大块的比拳头大，皮肤非常细嫩，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20天后又去检查 CT、 B 超、 X 光，又全查了一遍，大夫说，你们用什么法治的？孩子的妈只是笑，没敢说实话。我一看这不行啊，大法给治好了病，却不正是大法，天理不容啊，就又急急忙忙赶到他家，跟他们说了不正实法的危害。全家人听了我的话，立即把大法治好了孩子的白血病的消息告诉村里的人。李文殿的邻居，一个80多岁的已经罗锅成几乎头着地的老太太，知道这件事后让女儿把我找了去。我一看都这样了，怎么成呢？可是这又是一个弘扬大法的好机会，怎么办呢？求师父吧，只有师父能做到。我在心里说，师父啊，您帮帮您这个弟子吧，让他的腰直起来，让大法的神奇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念即出，浑身热乎乎的，我想师父在鼓励我，我就教他一边念法轮大法好，一边让他把腰直起来。老太太说，我这样怎么能直起来？他女儿说，能。老韩说，能直起来就能直起来。我又学着佛展千手法中一个动作，连着说3个撑字， 随着三个撑的声音发出，老太太的腰真的直起来了。我说，你走走，甩着胳膊走。她真的能甩着胳膊走了。这时老太太的女儿流泪了，我也流泪了。她女儿是看到自己弯了近半辈子腰的妈妈的腰直起来了流泪，我是被师父的宏大慈悲感动的流了泪。母女俩一个劲的感谢我。我说，这不是我做的，这是我们师父做的，我没有这个本事。而且按照大法的要求，大法弟子是不能用自己的功能给人治病的，我现在也没有这个功能，要感谢就感谢我们的师父。大法的神奇从此在这个村传开了，老太太、女儿、二儿子都走入大法修炼中。他二儿子还到派出所给所长讲真相，沈老头这个名字也在村里传开了。我在讲真相时发现，教育界受邪党的毒害比较深，思想比较顽固。东王庄的一个教师叫彭景龙，今年68岁，下肢瘫痪住双拐，走起路来像钟表的摆来回悠。论辈分他也可以叫我舅。我给他讲酒瓶他不听，说你们跟某某党作对。我说是某某党镇压法轮功在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揭露迫害在后，他杀害了我们3000多人，我们就不应该说他不对吗？杀了人没有罪，告状喊冤倒有罪，这还有天理吗？你看现在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人管，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却要镇压，你说这社会能好吗？某某党是斗争哲学，以杀人起家，斗地主杀了很多人，我们村一个只有7亩地的户被拔高成地主批斗，知识分子说真话被打成右派，64学生反官倒反腐败被枪杀压成肉酱，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暴乱分子，他历来都是这样的制造敌人，你说他好吗？一席话说得他直点头。我一看火候到了就劝三退，可他什么也不是。那我就叫他练功吧，说你真心练法轮大法好，你的腿就好了。他不信，他老伴说你就听老韩的试试看，也不用花钱。他一听在理就答应了。我说可不能试试，得100%的信。师父讲了，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要保护他了。法轮大法各地讲法3，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想师父讲的当然是真的，我叫他隔一宿练一宿。因为两个空间的时空概念不一样，我们这边空间的一个时辰就是现在的2个小时，而在那个大的空间当中，我们这一个时辰就是他的一年，比他的时间反倒慢，转法轮。我叫他念3宿，在另外空间不就是18年吗？他真心实意地照我说的办了，结果又一个奇迹发生了。到第6天我去看他时，他把双拐都扔了，这使他高兴的大口叫我舅了，还泡上了上好的茶招待我。我本来是不喝茶的，可他怎么也不中，从此他两口子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行列。还有一个是江家村人，叫张振昌，今年65岁，2005年被汽车撞了，几乎成了植物人，嘴也歪了，眼也斜了，胳膊也打上钢板。我在开国原时认识他，听说他的情况后，我就去他家给他讲了真相，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告诉他要不间断地练法轮大法好，黑夜不睡觉地念2天2宿。他的嘴眼都正过来了，说话也比前清楚了。我的表弟家是小新庄人，名字叫王世志，今年71岁，罗锅。他弟弟王志礼被汽车撞成瘫痪人，已经在床上躺了3年，因为是亲戚，说话也比较随便一些。我给他规定一个指标，让世志给世礼练法轮大法好，一直练9天，吃了饭啥也不干，就练这句话，一心不乱地练。师父说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地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转法轮。想起师父的这句话，所以我就叫他们也这样练的。 试制练了五天，腰就直起来了。接下来，市里的老伴又练了四天，三个人一起练了九天，市里的身体就有了明显的好转。紧接着，他们又练了二十天，市制能够到高密赶集买菜了，市里也起来了，三个人就开始学大法了。汉家春为赵忠，54岁，一身病，他老伴两个肾长瘤子，已经13年了，每年医疗费2到3万元，一年下来挣了点钱，全部花在治病上。2006年春天，我去给他两口子讲真相，韦兆忠相信，他老伴不信。韦兆忠练法轮大法好，一生病不翼而飞，事实教育了他，他也跟着老伴念。一个月以后到医院检查，两个瘤子没有了。这时我到他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哭了，他哽咽着说，13年了，我的肚子总像填满了烂草一样难受，李老师派了您这个活神仙来救了我。现在他们夫妻二人都走入大法修炼行列，50多岁的人像30来岁的人，他儿子儿媳妇都在城开饭店，回来一看公婆都变成年轻人，就问您两个吃了什么好东西，皮肤变得这么细嫩。韦兆忠说，什么也没吃，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就练法轮大法好，就会有福报。他们小两口回到城里后，赵父亲的话也天天练法轮大法好，不仅觉得身体一身轻，饭店的食客也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红火。要说大法治好病人，最多的还属我们自己村了。俺是韩村，有一个叫韩继禄的人，57岁，肝癌晚期，股骨头坏死，从他家到市场只有20米，需要歇三次才能走到。我给他大圆满法，他还没练功，只是将法轮周天法看了五遍，身体就觉得轻松多了。有一个同修给他九张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问他敢不敢贴，他说怎么不敢，在正逢吉日，满街都是人，众目睽睽的情况下，他把不干胶一张一张的贴在了电线杆子显眼的地方上。他说他贴完回家的时候好像是飞回家的，从此他的肝癌病好了，也走上修炼路，现在完全成了一个健康人。还有一个叫韩永峰的村民，今年52岁，患股骨头坏死。2007年，我再到坡里去种地时遇到他，看到他腿一瘸一拐的，也叫他练法轮大法好，10天就好了。我们村有20多人，大法给治好病以后，都修炼了法轮大法，全村人绝大部分的人都相信大法好，好多常人都敢公开的维护大法。去年的一次喜事宴会上，村里的协党支部副书记在酒席上污蔑大法，三个村民站起来质问他，大法给杂村许多人治好了病，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人家治病一分钱不要，您家承包沙场是亿万富翁，你拿出多少钱给老百姓治病了，说得他面颊绯红，张口结舌，从此再不敢在众人面前诽谤大法，也不再迫害大法弟子了。韩延峰同修讲真相，救的人很多，因为篇幅有限，不再一一列举。上边提到的所有的家庭，90%的成员都修炼了法轮功。据不完全的统计，韩延峰同修还劝说550多人退出党团队。韩延峰同修说，什么神老头，真心信师信法就是神，不信师不信法，对师对法三心二意就是人。当我们叫别人练法轮大法的时候，首先自己得真信，一丝不苟地相信师父说的每句话。如果自己都不是真信，还怀疑，能理直气壮地叫人家如何如何去练吗？就不会有好的效果。我想我的差距还在这里。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就没有敢说你诚心练几天就好了的话，心里总是想，如果不好怎么办呢？对师父的话打了折扣。我采访完同修韩延峰的救人经历，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什么是正念？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就是一个信字，100%的信师信法。只要是落脚点在法上， 为了救度众生，关键时就求师父，什么神机就会出现。
能如意地讲真相救人，真开心。作者灵儿。一直以来，面对面讲真相不觉得怎么困难，虽然不像做得好的退休老同修那样每天劝退很多众生，但基本也能利用有限时间抓住机缘，向工作单位同事和路边有缘人讲大法真相，劝三退。经常见面的就给多讲一些大法真相并劝退，时间紧只有一面之缘的就简单概括讲，劝三退。讲真相的过程中，真的像周刊上同修写的，明显感受到众生苦苦期待真相的到来，心态纯净，在师父的帮助下劝退率也比较高，基本讲过的都退。可是最近一段由于时间紧和工作环境的变化，讲真相就懈怠了，慢慢的自己也很难开口，再后来简直是讲不好，所问非所答。再给人讲真相，由朗朗上口到头脑里没有思路，不知道怎么开口了。虽然表面上其他的正事让自己也很忙，但我知道面对面讲真相减弱是因为自己有执着才导致懈怠，不能滋养怕心和观念，但好像也突破不了似的，不能保证自己救人的紧急状态，自己在这方面做不好，心里很是着急。我有一个早期认识的同修，由于各自的时间较紧，还都有自己正实法要忙的事，再加上两地相隔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最近突然因为一些事情相对增加了我们的见面机会，这位同修在面对面传神韵和酒瓶方面做得相当好，一讲就是一群人，我很受启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在帮我。但因为他传真相通常是面对群体，所以开始我还有点吃不消，他讲我就发正念，开始发正念都不稳，后来好了。再加上看交流会的文章使我受益很大，我也开始自己面对面传神韵之旅了。坐着坐着感觉很好，因为怕有人知道是大法的，看神韵时会有观念，所以我就简短介绍神韵给世人。可是发着发着又产生执着心了，觉得给神韵光盘来得痛快，也不用讲真相了，这多省事。有一次骑车眼睛里进了一个小飞虫，很难受，自己还弄不出来，就找路边的一位阿姨帮忙，最后还是自己弄出来的。想给他一个神韵光盘，打开包一看，光盘发霉了，也没给他讲真相，自己就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一想，这不对呀，讲真相我直接给劝三退，当场把人救了多好，救了再给神韵那就更好，怎么觉得给神韵好是自己懒怕麻烦。想到这儿，自己不禁一笑，我愚蠢啊，怎么会人为的给自己救人添观念，从而增加难处呢？当然传神韵要分人群，有的感觉不接受真相的就直接给神韵，这里说的是自己的观念造成的不足，不要硬来一种方法。当时因为车子没气了，我就去打气，思想转变立刻就讲，这时我就开始给我修车的人劝三退。开始我们聊腐败，后来我说在网上有退党退团退队的，有人给您劝过三退吗？他说有。那您退了吗？我问。他答没有，现在我也不是了。我说虽然您现在不是了，但小时候上学入党时已经有印记了。再举例说，一个团伙杀人了，你是这个团伙的，人虽不是你杀的，但你也是会遭到惩罚的呀。他点头表示很赞同。我接着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退了你也没什么损失，说不定会得到很大的福分， 现在社会形势你也知道，咱不都是图个平安吗？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说还用化名？我说为了您的安全，神看人心，你心里一想退就好使。他连声说好好，我就相信你了。我微笑着肯定地说，您就相信我没错。因为有讲真相的心，师父就帮我找话题。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讲了大法真相，车上有人问，法轮功真管事？我十分肯定地说，真管事。还举了一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实例，大家就不住地点头。讲真相的过程中，能找出自己很多的不足与执着，去掉它。我想说，能如意地讲真相救人，真开心。
堂堂正正讲真相，越讲越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关于安全问题，每期期刊总有强调这方面问题的文章，可我发现同修间还有时不注意，尤其需要修口的问题普遍存在。注意安全的目的是要达到修炼人的标准，老学员之间要注意修口，使各地区的小花平稳绽放。同修能够安全地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关于安全问题，不要走极端，也不要产生怕心。有想学法练功的新学员，我们应该让他从学法练功修心性开始，不要给其提供他不该知道的情况。我是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经历了学法练功、弘法道、进京为大法和师尊受诬陷上访，被非法分别关过北京通州拘留所、当地派出所、办事处、洗脑班等邪党整人的机构和地点，为了坚持真善人宇宙特性，曾受过邪党恶警的电棍电击和扇耳光，犯罪嫌疑人的拳打脚踢，太阳强光下暴晒，连续几天不让睡觉等迫害。有了自由后，我牢记师尊的嘱托，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要做好。目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度众生，多救人，这就是最大的事情。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在发大法真相资料、贴真相标语、挂真相条幅，到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经历了刚开始有怕心，夫妻两人做，无怕心独自做，带周围有怕心的学员一起做真相等修炼救人过程，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信师信法，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觉者境界，才是最安全的。只有讲清了真相，使被讲者感谢大法洪恩，才是最安全的。只有讲真相的出发点、基点是为了救人，即使对方一时不清醒，要举报你，不要跑掉，心要正，要稳，让对方觉得讲真相是为他好，才是最安全的。讲真相中会遇到各种人，师尊讲，你们在救度众生、证实法中所碰到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哪怕是一件小事、一个人的一个想法，你在讲清真相的时候碰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事，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可是你们只有抱着慈悲的心去做才行。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讲真相中，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就什么也做不了了。讲真相中，常人听信了中共邪党早期在媒体上的造谣宣传，对大法弟子有误解，对你凶，或者不愿意听你讲，这个时候你的情绪要被他带动了，愤愤不平、不高兴，甚至不太理性，那你这个真相就讲不了了，人也救不了了。实际上邪恶也在利用着常人对大法弟子的误解，不断地在思想上加大抵触。如果你正念很强，邪恶就会被解体， 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那么这个时候对人讲道理，他就会听了，你就会破除他被中共邪党灌输的那些个谎言，就会把他的心结打开。曼哈顿讲法，我利用乘火车向邻座的乘客讲，利用开会向代表讲，利用同学聚会向同学讲，利用老乡聚会向老乡讲，利用外出旅游向导游和游客讲，利用吃团体餐向餐厅服务员和就餐人员讲，单独向领导讲，向同事们讲，向门卫保安讲，向来我单位办事的陌生人讲，由于没有怕心，堂堂正正地讲，越讲越安全。根据每个众生的疑虑，我主要讲述了自焚真相，讲参与政治问题，讲党发工资问题，讲不顾家庭问题，讲爱国与邪党关系，讲有病与宵夜问题，讲天灾人祸与古代预言等真相，消除了众生对法轮功的误解和疑虑，使众生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讲有病与宵夜问题，看遍李老师的《转法轮》及全部书籍，绝对没有一句不准学员吃药的话。李老师只是讲了吃不吃药与修炼的关系，许多学员练功以后身体变好了，自然就不吃药了，即便是良药还苦口呢，谁没病找苦吃啊？刚学法的人或光练动作不修心性的，不是师父的弟子，身体不会被师父净化的，那就是常人。常人就是要有病的，有病就应该吃药，真修弟子是无病一身轻，宵夜当然不用吃药。讲不顾家庭问题，是邪党无理绑架学员送洗脑班劳教所，反过来说学员不顾家庭。讲党给你发工资问题，邪党是无产阶级，工资是你的劳动所得，邪党组织凌驾于政府之上，他们的工资都是纳税人的钱所发，怎是他给你发的工资？法轮功弟子上访发传单是参与政治吗？上访发传单是为了讲真相，争取合法的修炼环境。如果你的家人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诬陷侵犯，打官司又不讲理，你申诉和向周围邻居讲事实真相，就是参与政治吗？做传单光碟的钱哪里来的？是否有人支持？法轮功不集资不化缘，很多法轮功学员练功后一生病都好了，身心受益后省吃俭用，把节省的钱或原打算买药的钱拿出来做材料，让老百姓了解真相，沐浴大法洪恩。在家悄悄练不行吗？为什么要出来讲真相？一，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法轮功蒙受千古奇冤，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怎能不说一句良心话呢？如果你的父母遭受不白之冤，你能因畏惧强权保持沉默吗？二，法轮功教导人与人为善，无私无我，自己受益也应该想到让别人也受益。因此，不论在何种环境下真修法轮功者，一定会告诉人们真相。三，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有利于尽快结束这种祸国殃民的民族浩劫，使迫害越来越没有市场。文革中如果有更多的敢于讲真相的张志新站出来，文革也许就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说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寻求道德的全面升华，这就要求修炼者处处本着善念，不能参与对权力名利的争夺。而政治活动的宗旨是谋求政治权利，这与法轮功的准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是由其功法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法轮功学员学功是为了健康身体，本着真善忍修炼，自然能达到心胸宽广，与世无争，遇事先想着别人。 达到无私无我、道德高尚的境界，然而政治中却离不了尔虞我诈、追求名利、追求升官发财等政治目标，这些和法轮功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法轮大法明确规定，所有学员不得参与政治。法轮功弟子为什么要去天安门？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讲清真相，让人们不要受邪党谎言蒙蔽。在假新闻铺天盖地诬陷法轮功，而正义的声音又由于新闻封锁不能得以传播的时候，去信访部门上访的弟子遭到非法关押，在此情况下，很多法轮功弟子义无反顾地走向天安门广场，向世人讲清真相，证实大法是正的。退党是关系每个人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国的推背图、烧饼哥、梅花诗及马前课等，西方的圣经启示录等，都惊人一致地预言这几年中共要灭亡，还记载着天灭中共时其追随者被一同诛灭的可怕惨景。2002年6月在贵州平塘县发现的一年藏字石，500年前崩裂惊现中国共产党亡，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告诉人们天灭中共的天象。中国大陆几乎人人都是党员、团员或少先队员，当天要灭中共时，这些人怎么办？那么神就要给人一个选择的机会，是抛弃邪恶选择光明，还是做邪党的替罪羊，随着邪党下地狱？这难道不是关系每个人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吗？希望人们能够退党保平安，是我们修炼人的心愿。退党就不爱国吗？中国不等于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某某党为了维护他的独裁政权，长期大肆宣扬爱党就是爱国，当他感到危机时，就说什么亡党亡国，企图把共产党与中国绑在一起，这确实迷惑了一部分人，使他们对中国、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不清。中国有5000年文明历史，而中共才几十年，怎么能说它是中国呢？中国先后经历了20多个朝代，从兴起到灭亡，中国也没有随着哪个朝代的灭亡而灭亡，哪一朝去了，下一朝不来。邪党灭亡了，中国依然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没有了邪党，才能有新中国；没有了邪党，中国才会有希望。
今天出去发神韵光碟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早晨练完五套功，发了6点的正念，学了一会儿法，带好了准备送老家人的神韵光碟，上路了。在车上我碰到了以前的一位同事，就送给了他第一套我要送人的神韵。在转车的时候，我用智慧的办法让以前讲真相他不接受的人接过了一套神韵。不一会儿我要搭的一辆车来了，就上车了。在车上我发现司机前方挂着一个毛鞋铃，一小孩用手去摸，我就开始了讲真相的话题，主要讲人们挂毛鞋铃的害处。人们和这个小孩都在认真听。到快下车时，我直接让司机将那鞋物取下，并送给了他一套神韵。他答应我要好好看。车上的其他几位乘客也都接了神韵。下车后碰到堂嫂，就送了他一份。接着又找一些亲戚、同学、街坊邻居等送给他们，还给他们做了3退。几乎是人人都要神韵。有老年人自己没有影碟机，就说你给我，我媳妇有影碟机。这样所带的碟子很顺利的就发完了，我都是面对面的发给他们。小结是先发好正念，锁定去的地方发，稍微穿着讲究点，没有任何怕心和后天观念，保持祥和的心态， 发碟时微略给对方介绍一下里面的内容。武松打虎、劈山救母、唐僧取经归来等，这样世人就非常乐意接受。回家后还发一次正念，让师父加持，得碟的人们认真看完并相互传看，发放的效果就更好。同修们，让我们多走出去广传神运吧，个人所悟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